活在巴比伦的天国子民的分别。大家知道，圣经的终局是以分别来结束，分别为谁能蒙恩进入到天当中，与主同在，享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谁又被判罚进入到地狱中，受那非言语所能说尽的永远的痛苦。这是最终的两个结局。主告诉我们啊，看见主的人、听见主话的人都是有福的。今天你我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蒙福的，都是我们假设大家都是信主的人，或者有些人正在追求信我主耶稣基督。你们是追求被分别出来的人，而被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人，这是一个蒙福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13章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所以看和听很重要啊。今天你去分辨一个东西，主要靠你的眼和你的耳，啊，你买房，看你看这个房，而且听啊，这个看也包括读啊，这个口和闻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也有啊，你口要品出它的味道怎么样来分辨啊。那么我们说，从整本圣经上看呢。它重指的是灵里的分别，因为圣经说都是把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听。启示录中主给了那七间教会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的结尾都用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是一个耳 ear， 不是两个耳 ears， 说是指的是心耳，你有心耳啊，所以你听的就是成为得胜。得胜的主说：“我要叫他享受神乐园中的果子，赐给他。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我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许多告诉我们啊，这个保罗在这个亚基派的王面前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差遣他去传福音，是叫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属天的基业啊。所以，我们以前的眼睛都是被撒旦弄瞎了眼。圣经明明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基督本是神的像，但是今天主开了我们的眼。我们感谢主，但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你的眼睛可能随时再被魔鬼给弄瞎了。因为主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就说啊，说你的眼睛瞎了。老底嘉教会原是使徒保罗所牧养的一间教会，他和哥罗西教会是一同牧养。但是在保罗离世后，大概三四十年之后，他的眼瞎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呢，他给自我的评价就是，我是那什么呢？我已经富足了，我一样也不缺啊，我都很好啊。但是呢，啊，主却说呢，你不是富足的。主的评语是，你是呢困苦、可怜、贫穷、眼瞎、赤身。那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他从已经开了的眼睛又被魔鬼搞瞎了，自己还不知道。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的，眼瞎的。赤身的啊，哎，赤着身子是很羞耻的，是吧？哎，他不知道这点，告诉我们他的源头是出于眼瞎，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真面目了啊，所以眼睛很重要啊。那么魔鬼呢，今天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再重新搞瞎，方法是迷惑，用迷惑药的药，迷魂药的形式把你迷惑住了，把你眼睛搞瞎了。所以主告诉我们，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边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有何等的大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我们的眼睛必须是靠光来照。今天这个光照着，昨天你一闭灯，眼睛瞎看不见了。所以主神的真光，你要靠主的光照你的眼睛，你才能看清楚，不是凭记忆啊。所以主告诉老底嘉教会的要悔改，要他的面到他主面前来，主要医治他，是医治他，他才能成为得胜者。得胜的主耶稣说，我要叫你啊， 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那么，我们说，今日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啊到23节这个经文呢，是这个21节到27节的经文呢，是主在整个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给我们讲的话。主把最重要的结论讲给我们，把生死攸关的抉择放在我们面前，这至关重要。第一，首先啊，在21节到23节中，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或者说神的国啊，是一样的哈。路加用神的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遵循天父旨意的人非常重要，遵循天父旨意非常重要。这一段经文，主把两个一致联系在一起，就是言行与行为的一致，听和与行为的一致放在一起谈。”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不是喊主啊主啊，你可能经常喊阿门阿门，但是你不一定能进去，因为你没有行在主的旨意中。你不仅不能进去，到时候主还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允许离开我去，你还被称为是作恶的人。你说我奉你的名传道了，我奉你的名赶鬼了，我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了，我不是冤枉吗？为什么成为作恶的人了？一点都不冤枉。因为主以前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了，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行在旨意中非常重要。过去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神让他们说要遵守祭司献祭的条例，他们没有擅自献上燔火，就被神击杀在祭坛上死了。所以神告诉亚伦啊，你的亲属把他背出来，不能够什么呢？哀哭，不能够发怒。你哀哭不是说我冤枉了吗？不是的，没有冤枉，因为你没有按神的旨意释放。再如在历代志下记载，约西亚王大概26章，约西亚王他得了上帝非常的帮助，声名远扬，他就什么呢？心高气傲，所以他要进殿里边去献祭。献祭，大祭司撒迦利亚带着80个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告诉他说：“说王啊，献祭不是你的事，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的事，你做这事得罪耶和华，你赶快出去吧。他就生气，不听，我一定要献。正献的时候，额上就长了大麻风，赶紧出去，灰溜溜的出去了。为什么？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是你有热心，你的热心不能成就神的事。耶和华的热心，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这事。圣经一再的说。不是我们的热情，啊，所以出去了，他到死时都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主的教导啊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他开口应信没有错误，因为呢啊这是第一步啊。但是呢，我们说，如果没有在生活上奉耶稣基督为主，则他的一生的侍奉都是徒然的，甚至可能在后来听见主那可怕的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神，记住啊，是一件危险的事，不能随你的己意而行。在十诫中，主耶稣有一句话啊，告诉我们，或者上帝告诉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妄称呢？就是当你把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一切看得都比神还大，就是妄称了耶和华的名。主耶稣在这里所谈的，和十诫所谈的是一样的，奉主耶和华为圣啊，遵他的旨意行啊。那第二个，主告诉我们，就是说啊，听与行的一致啊。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无知就是罪，无知带来死亡。所以这里主说呢，啊，第二点就是警告我们。单有理智上的认知是不够的，你还要什么呢？还要按主的旨意去行，听和听得进去，只是明白和理解是不同的。我们都在听，但是你听进去，明白和理解又是不同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我们听神的话至关重要，但是要听进去，我们能接着神的话辨明真假。诗篇119篇103、104节说：“ 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甜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怎么能恨呢？藉着神的话，今天世界上假的太多了。教会的根基不在大和小，教会的根基在于真和假。如果大的，他人多，但骗的人多；如果小的，他讲的是真理，你得救了；那大的，你灭亡了。所以你怎么能辨别呢？记着神的话语，在两条轨上行驶。那尼多生弟兄所说的圣灵和圣经这两条轨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以赛亚书五十章，先知讲到了耶和华仆人，他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是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软弱的人或者疲倦的人。主每早晨都提醒我，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三次提到耳朵，这里先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当然，这里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告诉我们什么呢？未开口先开耳，你开口吗？你先开耳，先听主的话，主要你说什么？啊，像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的口是被天使拿着火剪来膏抹的，膏抹，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常住在嘴唇不洁的口不洁的人这个中间，先膏他的口，他知道，是吧？这就是神的仆人，未开口先开耳。要听，先看主的话语，先听，在主面前安静，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安静，啊，平静安稳；得力在乎不依安息，必须安稳在主的面前。说都用，大家都愿意说啊，人都好为人师的是吧？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要未开口先开耳啊。我也是一样，是吧？我也是一样啊。啊，主在登山宝训这个结尾的时候啊，对以赛亚这个五十章的这段话有了更深入的讲解啊。主告诉我们，就是说，光有理智上的认知是只是第一步，那还要什么呢？还要有行出来。所以他用两个这个耳熟能详的比喻来讲解这个听了又行和听了不行的人，这就是盖房子的比喻。主说：“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这磐石指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去行。第二呢，无知的人呢，他把这个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呢，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个呢，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他是凭己意在那侍奉。”就像那些天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最终不仅不能够进天国，还被神斥责为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凭己意在那侍奉，不可以的啊！所以呢，这里呢告诉我们哈、啊，这个这两个分别哈、啊，乍看之下，这两座房子外边看没有什么分别，但它的分别在根基部分，那又是看不到的。人在。这个，但在暴风雨和无情的风浪吹打下，在大水的撞击下，终会把致命的分别暴露出来。照样，我们说开口印信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真假难分。乍看之下，大家都声称在建立基督徒的生命，都在听耶稣的话，上教堂读圣经，听讲道，根基深长而不露。所以箴言二十章五至六节说：“人心怀。”这个人心怀常谋略，好像深邃，唯有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到呢？但忠信的人谁能遇到呢？心怀常谋略，好似深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啊，根基你看不到，像这栋房子根基你看不到，它埋在下边，什么时候能到呢？考验来到。所以明哲人。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人、聪明人。那这个愚昧人、无知的人，就指的那些不按神话语去行的人。所以，这个保罗对哥林多啊教会说：“哈，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属乎神， 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我主耶稣基督夸口。换句话说，你没有智慧，主住在你里边，你就有了智慧。这智慧是属天的智慧，不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智慧。根据雅各书所说，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有属天给你的、上帝给你的圣洁、给你的公义和救赎了，真智慧啊！那么这就叫明哲人啊，忠信的人也同样啊。这个人多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夸奖自己好的，但忠信的人，什么是忠信的人呢？啊，主在路加福音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就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忠心对主忠心，忠于主和主的话语、主的教导，啊，忠心信靠，啊，在这个在希腊文中，忠心和信心是一个词。你有信心就是有忠心。
Faithful，
loyal， faithful 都可以啊，要有对主有忠心。那你对你丈夫，你对你先生，最重要是什么呢？忠心嘛，对不对？其他并不重要，是吧？他给了你100万，他后边包200万，那你这婚姻就破裂了，你这婚姻是破裂，对吧？破裂，忠心啊，所以主用这个忠心啊。主的结论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总要经历风吹雨打水冲，即生命的逆境一定会来到。纵然你一生大顺大利，但总有那一天，神在末日公义的审判的时候，这个风暴必临到你。那是一切都无所遁形了。主的登山宝训并不是一天讲完的，它似乎是一个夏季的培训课程，但我们主在结束的时候用了极为严肃的生死攸关的抉择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来选择。你选择是大路还是小路，窄门还是宽门，是在磐石上建造还是在沙土上建造，两种不同的根基，两个门，两条路，生死攸关。我们千万要走在正路上，建在正确的基础上。弟兄姐妹们，我在最开始谈到了这个宗局的分别哈，这个宗局并不是你来自己定，是神给你定，你是进天堂和进地狱。那么我们说，这个宗局无人能够逃避的，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是天堂，或是地狱。对于地狱的可怕和它的恐怖，我们要认识的深一点，不能在肤浅的层次上谈一下就完了。主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地狱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人进去，火狐进去就出不来，进到那里要受永远的刑罚。人绝不是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了。虽然死的时候情况不同，有的人死的时候是因着疾病非常痛苦，有的人死的时候是因着饥荒，比如说饿死，洪水来了要淹死，有的人是因为人世间的极刑苦待啊要死亡，是吧？啊，你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德国这个法西斯就把这个抓来的俘虏啊放到这个带到冰面上挖一个洞，冰挖一个洞，然后要把它脱光，让它进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啊，你一枪打死我吧，这个受苦我不想受，你不如一枪打死我吧。”哎，那他要折磨他，是吧？他要折磨他，让他这样来死，是吧？折磨他啊！那么我们说，有些人在这个一些情况下是什么呢？大吉大顺的，死是没有任何痛苦，是吧？是吧？无灾无疾的人死了，是吧？哎，我在老人院做了10多年，我就看到有无灾无疾的人死，有的人得了癌症，最后那阶段他天天晚上都在嚎。白天和夜都在好，没有什么药可治，啊，所以我们上班的人每天第一进来就听到这个声音还在不在，声音还在，那他还在活着；要声音没有在，他死掉了，是吧？对他非常痛苦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你到地狱中去，人被判罚地狱中去，那是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啊。这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天堂和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在地狱中是受永远的痛苦，因为启示录第14章说，他们要受痛苦，昼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烧他们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就是因为你不按主的啊，不信主或者不按主的旨意是来侍奉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约伯记第三章啊，有这样一段话说：心中愁苦的人，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有生命赐给他呢？啊，为什么我还活着呢？我这么大的苦，有光、有生命赐给他呢？说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珠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乐。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在启示录第八九章记载着，第五位天使崔号的时候，有蝗虫从无底坑上来，说这些蝗虫神给他们力量，像蝎子的能力一样，来什么呢？啊，来这个专门来攻击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是拜兽和兽像的人。换句话说，是那些抵挡我主福音的、不信福音的人。说啊，他们这个哎，那时啊，叫人受痛苦，这个痛苦呢？啊，神说还不可以呢，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害死他们，让他们受痛苦5个月。就蝗虫是指什么呢？是指的是从五顶坑上来的邪灵，就蝗虫邪灵来折磨人。那么在那些日子，圣经说他们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行吗？你死不了，愿意死死却远离你。这些啊，就是告诉我们。主为什么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用这样的灾祸警告人呢？让人悔改归向他呢？就告诉我们，以后你进到地狱中的情况，就跟这个第五号这些不信主的人所受的刑罚是一样的，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大家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你们以为圣经的话是突然的吗？不是，警告。那个时候是5个月，但是到地狱中是永永远远的刑罚，无期的，要永远受痛罚、受刑罚，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14章、启示录20章都记了昼夜受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时，用这样极其严肃、生死攸关的话来结束他的。宝训的讲论，圣经绝不恐吓我们，圣经绝不会说一些让人悚言啊、危言耸听的话，不会的。圣经总是讲实情真相来告诉世人。我们主耶稣有许多名字，但是在他从天降临、骑着白马降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名字，他一共有250个名字，大约啊，学者来考察。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没有虚假，没有谎话。弟兄姐妹们，这样我们对天地狱啊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天堂我们都愿意去啊，那是好的无比的啊！你要按照神的旨意能进去。那么我们略谈完终极的分别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另一段经文，就是主所讲的光与盐的比喻啊，这是基督徒日常行事为人。的分别，为什么主这样讲呢？因为在主进行终局审判的时候，主是依着你日常平常是否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为标准。我们的言与行、听与行是否一致，乃是决定啊我们能否进入天堂和地狱的关键啊。我们必须天天顺服主。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做光做盐了，或者说发挥了盐和光应有的这个功用啊，顺服主啊。大家知道这个约翰福音记载哈、啊，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说低下头，并且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了。大家可知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主是先低头，低头是他最后一个顺服的动作，他顺服父神，直到顺服已死。不要小看这句经文，先低头，低头是他最后的一个顺服动作。所以希伯来书说啊，这个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愿，你为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来了，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他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下。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啊盐与光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之前的八福， 因为这段经文是紧贴在八福之后而记的，所以八福很重要。八福的首四福谈到了人神的关系，八福的后四福谈到了人际关系。那么，只有你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神改变了你的生命，让你结出温柔、善良、仁爱和饥渴慕义的这样的属灵的美好品格，你能才能带着这些的美好的品格进入到世界中做光做盐，去怜悯人去做服侍人的人。所以，我们说，当讲这个盐和光的比喻的时候大家还要回去看八福。这个我们说这个有一个神学家叫 Bruce， 他这样说道就是说基督徒落于非基督不能分别出来，则意味着失去功用，好像盐失去盐味一样。如果没有盐的味道，它也就没有盐的功用了，只是路上的泥土而已。这是何等羞辱啊！从前原为社会的拯救者，现在倒沦落为人们脚下的泥土。从光的方面看，他曾发过光，现在不再发光了，因为他放在斗底下把自己藏起来了，带给人的只是黑暗。这是何等大的羞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主这段盐和光的比喻。我们先看盐的比喻。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每个家庭都要有盐和光，他毕竟看见他的母亲每次都用盐来腌这个肉类和鱼类，使他不腐坏。他也看到他母亲每天晚上把油灯点起来照亮一家的人。那么盐和光很重要。约伯记六章六节说，物淡而无味这个物淡淡淡薄的淡，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呢？淡清有什么滋味呢？所以主用盐和光来做比喻时，乃是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一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需要撒上盐防止它的腐败。当主用光来比喻这个世界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唯有光能去除黑暗，能带来明亮。当我们看旧约进入到会幕的时候，会幕里边是黑暗的，只有一盏灯，就是金灯台。金灯台照亮这个会幕，照亮会幕圣所那不是至圣所，至圣所是用神的真光照耀，说明世界是黑暗的。那金灯台代表主耶稣基督，他照亮这个世界主在这个八福中呢，告诉我们信徒呢要为义而逼迫因为暂时这是一种福分，也就是说，当你去做一个服侍的人，去做一个温柔的人，去做一个去爱人的人，舍己的人，你得到的并不是人这个世界给你的回报，给你的鼓掌，相反可能要逼迫你。但是主说了，如果这种事临到你，那乃是一种福气。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要这样的一个准备。主耶稣在临别之言，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父啊，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着话，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然后他之前又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主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世界无疑是会逼迫教会，但世界却蒙主的恩召去服侍一个逼迫他们的世界。是人，我们被蒙召去爱，以爱和真理来回报那些憎恨我们的世界，以及回报用我们的行为回报他们的谎言。 这是你唯一的福音，也是你要做好的准备，也是你将遇到的。如果你真传主的道吗？真爱主吗？逼迫会临到你。在盐和光的比喻背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真理，就是教会与世界是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方面是世界，另一方面是做世界上盐的你们；一方面是世界，另一方面是做世上光的你们。这两个团体，他们与你们互有关系，因为主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这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地球上。但我们知道，以后主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接到新天新地中，他们却无缘于新天新地中，他们要被扔到烧着硫磺的火湖中去，就是地狱。那个时候就分别出来了，啊。第二，另一方面，这两个团体，我们与他们啊也有关系，是建基于彼此间的分歧上。这个关系建基于在彼此间的分歧上。主耶稣说，要求父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这种分歧啊。如果你能去蒙召，做一个以爱心和真理忍耐去服侍一个恨你的团体，你就是从一个被撒旦势力所掌控的团体中，靠着主的大能，将一个个人拯救出来。今天，世界与教会的差别越来越混淆了。原因就在于，基督徒不能够做真正的盐和光。所以主在马可福音第九章50节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什么是基督徒的盐味呢？就是八福中所说的基督徒那美好的属灵的品格，在言语和行为上见证基督门徒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4章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是言语上，你言语上啊，那行为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如果盐要保持它的咸味，就必须不被杂质所侵害、所玷污。基督徒要保持它的盐味。就必须与非基督徒分别出来，即不被这个世界的杂质所玷污了，否则就失去影响力了。其失去影响力的结果就是毫无用处，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不停的践踏。今天这个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择手段的同化着教会。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这一点，但也指出了我们如何脱离这种。啊，同化的方法，他这样说啊，大家可以回去看罗马书12章，但在12章2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计划告诉我们，如果你想不被世界同化吗？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啊，人家啊车多好，房子多好，人家工资多高，你追求这个，攀比这个。也就是效法这个事情，你效法了就被他同化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属天的财宝，积累你的财宝在天上，追求属灵的事情。我遇见一个人，他的很好的一辆车还被刮了一下，哎呦，痛了好几天。他为什么不心痛？他的家人朋友没有得救，以后要进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呢？他不痛这些。这就行，但是这样说，其实我也有时间笑这事情。哎呦，被刮一下，撞一下，是吧？祷告主，求主怜悯，把什么放在生命的优先次序很重要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想被这世界同化，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没有别的抉择，没有别的选择。而一个更新变化的心意，正是你有盐有光的表现。而且，一个更新变化的心意，就是你越来越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主说了，唯独遵循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吧？而且，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明白神的旨意，神在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旨意。 在你婚姻中有没有旨意呢？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对吧？非常清楚啊！在其他方面有没有旨意呢？都有，是吧？你怎样对待妻子，妻子怎样对待丈夫，都有旨意，是吧？这个许多方面啊，包括做传道人啊，都有旨意啊。那五个冠冕，最终是有按照神的旨意行有五个冠冕。对传道人的冠冕，就是彼得所说的啊，不是出于贪心，而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你所供养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这个为着你自己啊。到了牧首显现的时候，必得呢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还有忠心啊！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还有什么冠冕呢？啊，得那不坏的冠冕。我是攻克己身，让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窃取。所以你要攻克你己身，你劳我征战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所以一个更新变化的心也很重要。我们要日日向上，天天更新啊，越来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越不看重地上这些东西了，你离地上的东西越来越远。你们有没有感觉，以前那些熟识的朋友给你打电话越来越少，那些属灵的朋友跟你有沟通，你跟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少，对吧？这就是你更新变化。如果你跟他们一谈谈好几个小时，房地产呢、股票等等，那你的心一往下。所以这世界童话。好，我们继续看宗马田牧师怎样说的啊？宗马田牧师说，当世界和教会迥然不同的时候，啊，当教会和世界迥然不同的时候，正是教会最具吸引力的时候。福音的荣耀就是教会与世界完全分别开来，并不断的吸引世界跟随他。如是者，虽然起初教会世界会憎恶教会，但他因会听到教会的声音，或许听取了他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主所讲的世上光的比喻，主这个盐和光的比喻是非常平衡的。主对他的跟随者这两个命令，做盐和光，是我们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不是顾此失彼，好像必须在两者之间硬选其一，夸大一方面，而使另一方面受损。其实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他们同是世界所必须的。世界需要盐，因为它腐败；世界需要光，因为它黑暗，需要光来驱逐它。盐和光有相同的一点，就是都是把自己无私奉献出来，用尽自己。盐撒在肉类和鱼之中，最终盐不见了，而肉和鱼得到了新鲜，得到了这个保护。盐牺牲自己的好处，就是终止了肉的腐败过程，终止了它了。光也是一样，光照亮驱走了黑暗，但使一些仰赖阳光的东西可以茁壮成长。虽然在上这里的光讲的是太阳光，而太阳正无私的供应着我们，因而我们是接受了太阳无私供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所有的光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主照亮我，主照亮啊！18篇28节有一句很重要，18章28节有一句话说这个，哎，你必点燃我的灯，你必点燃我里边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我的黑暗，是不是人里面是黑暗？主的光来照亮我们的黑暗。所以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盐和光哈，这个主耶稣就是无私的啊，毫无舍己为我们舍了自己，要将我们这个带到光明中去啊。所以盐和光用处不同，但两者是互相补足的啊，盐和光啊，用处不同，是互补的哈。你这块肉，你不能用光照着，使它腐败终止，你必须撒上盐，是吧？谁说把光照一直照着肉上，这个肉就腐败终止了？不是，你要撒上盐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两者是互补的，盐的功用大多是消极方面的，它防止腐败；而光的功用大多是积极方面的，照亮 驱逐黑暗啊！我们也要像盐一样啊，蒙召被主放在这个世界中，阻止社会继续的腐败下去。这个别人腐败，任意犯罪，放荡不羁叫 unconditional and unrestrained restrictions。那么你不能和他同流合污，他贪腐你不能贪腐，啊，你要做盐，你不失去基督徒特有的盐味。纵然整个世界会越来越趋向于更深层的腐败，越来越不合神的胃口，正如一位学者这样说：“神任凭他们放纵那可羞耻的情欲，直到他们在神和所有义人面前发出了恶臭。届时，神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了。但你作为里边有盐的因信称义者，作为发光的人，在你身上却闻不到这种臭味，反倒让人闻到了基督的生香。”啊，大家知道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就说：“感谢神，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夸胜，啊，因为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各处传扬基督的香气，基督的香气啊，在那得救的人，我们就做了什么活的香气；在那死的人，就做了死人的香气。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基督的香气啊。”那大家可以看哥林多啊，大概是哥林多后书啊第六章啊，所以我们要有基督的香气啊。第一方面，我们要主要我们做光照亮黑暗啊，不要因这个世界这个罪恶势力大，我们就一起妥协，就恐惧啊，这个被他吓吓，我们而不敢发声。我们要凭爱心讲真理的话，我们要勇于斥责黑暗，斥责罪恶。主耶稣要我们做温柔的人，清新的人，满有圣灵果子的人，但不要我们去违背真理的原则，做好好先生，做息事宁人的人。我们要为真理要捍卫，要挺于，要勇于献身。如果你，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信了主很多年，他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害怕或失去一些东西，啊，那你就是把你的光放在斗底下，而没放在灯台上。所以啊，你承认了我受基督教的约束，对不对？啊，我不想承认，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要我们做光。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有个神学家叫迪利克，叫 CDK 啊，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的恩主没有说你们是世界上的蜜糖，说一些让世俗的人喜悦听的话，做一些让世俗的人愿意接受的事，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燃可以刺激味觉，光能驱逐黑暗。我们的主把天父的伟大的恩典和那严肃问罪的审判放在一起来谈，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信息。主的话必要时常刺透人的心，盐和光都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若是我们真正的跟随主，听主的话，必然在主的话前肃然起敬，匍匐下拜。刚才我说了啊，主说呢，我是世界的光，同时又指着当时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也是光。这并非是说有两个光源，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光源，我们乃是反射基督，是照耀在我们身上的光啊。所以月亮是不发光的，月亮乃是反射太阳的光。月亮什么时候最明亮呢？它吸收的太阳光越多，它越明亮啊。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圆月，圆月高挂啊，最明亮，你也最欣赏它。所以当我们满有基督的恩光照耀，我们能够为主发光，也得主的赏赐。所以我们要做一轮明月，一轮圆月，不要做那暗淡无光的弯月。我们也必须渗透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做光和做盐。纵然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腐败，最后要被神审判，但主让我们逆流而上。弟兄姐妹，让我们逆流而下，终局在神的掌手动掌管。当第七位天使的吹号的时候，世上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时主的恩光要普照大地。”圣经上说，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的荣光要照遍全球。这一天终必来到，所以你要在这个主的荣光中必得见光，因为你和他的光融在一起。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实践中我们如何做光做眼。苏格兰神学家叫 Bossy James Montgomery Bossy，在他著作中《基督比喻精华》，关于两个灯的故事这一章，这个讲道中，他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世上这个发生的事情。他说，很多年前，美国是马车和火车都普遍来做工具的。有一次，在一个偏远的地区这是个真实的事啊，在一个偏远的地区，在铁路平交道发生了一个惨案。一辆满载这个全家大小的马车被一个火车拦腰撞上了，马车上的人全部当场死亡。于是当局展开了调查，特别询问当天的值班员，他有责任在火车将近时在火车将近时对这个平交道上将近平行道上的人或车发出警告这个所以他问他当晚发生的情况。他们问他这样说：“你知道火车快要来到了吗？”他说：“我知道，火车那晚准时抵达。”你是否按规定拿起灯，去到外边等候火车呢？是的。你是否将灯摇来摇去，警告过路的人和车，火车马上就要来了？是的。经过几次询问之后，他们就结束了此案。结论是，大家听好那只是一次不幸的意外事件，原因。导致的原因不明，原因不明许多年后，那位看守平行道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口中一直喃喃自语，他说：“那些可怜的人呐，那些可怜的人呐。”他的家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怎么发生什么事呢？”他就将当年的事重复了一遍。后来大家又试着安慰他说。反正他们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你完全没有责任了，不要再老这样说了。那个铁路工人却说：“可是他们忘了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他们没有问我，当晚我的灯是否亮。”所以原来是灯熄灭了，所以马车上的一家人就因此丧生了。这才是真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灯必须亮着。所以。耶稣说：“一些人，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外表华丽，里边却不是那样，对吧？所以很重要。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告诉我们：‘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不以黄金、珠宝和贵价的衣服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说：“女人多有不幸的丈夫，虽然他们不听到，但因为你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可以因亲子的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他又说：“这正是因为他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不要以外边的这个办头发、穿美衣，这个为装饰，后边很重要。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可贵的。所以对男女都有这样的教导然后他又说在我们传福音上只要心里常尊主耶稣基督为圣，若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人问你福音了，要常做准备，要灯常亮着。如果问你福音的时候，你一肚子怨气，那完了，他走了，是吧？他不会对于男人来讲，无愤怒，无争论如果人家一进教会，看你们吵大吵，两个男人吵，打起来，或者是说为了一些利益，是吧？没有谦让的心，要叫世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那么呢，人家还能来教会吗？保罗给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姐妹，叫友阿爹和寻都基， 保罗说，劝你们两个姐妹在主里同心。她们虽然和保罗一起同工过，但是后来两个姐妹争谁为大了，争老本了。保罗说呀，要世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主来的日子近了，要说告诉他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如果你这样下去，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要全教会的帮助他。所以这些啊，都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说，保罗说哈，我们有这瓦器啊，我们是瓦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一辈子都要谦卑啊，我们不能发光，是主照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跟光源随时连着，我们才能为主发光。我们都要谦虚、谦卑，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撒旦别的不怕，他就怕一样，你和上帝是连着的，你和主耶稣是连着的。只要你跟他连着，他就害怕，他也对你无法靠近。好，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啊，这个一定要为主发光啊。这个我记得，如果有的时候人家来到你家，要想问福音的话，还没等进门呢，你夫妻吵架的声音进人的耳朵中了，是吧？大吵大闹，那人家就走了。不仅没有听到福音，还把人败坏。耶稣说了：“凡是只有信我这里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放在他的颈项上，投在深海。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放在他的颈项上，投在深海。如果教会有纷争，如果教会里面有争权夺利，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你不是做光做盐，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对神的施工起了反面。”那十二个探子为什么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去了呢？那十个探子都遭瘟疫而死。本来谁让你们进去了，看到了这个美地，把好的信息拿回来，告诉以色列人，对吧？增强他们信心，一起进去。为什么先派十二个探子？那么那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把来这个以色列人是非常激动的，要进去的。结果呢，那十个探子回来是报恶信。难道神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样吗？神知道，为什么先派你们两去十二个进去呢？就是要你们回来把好消息带回来。他们确实说了，那真是牛奶一面之地了啊！但是看着一点困难。神说：“你们试我探我十次，这么大的神迹我都行了，红海分开，这个旷野有马拿水给你们吃，是吧？战胜在腓力亭战胜了腓力士人，啊，这个亚玛力人是吧？征战。”这么大的神迹都行了，哎，这一点回来报恶信，使那些人都跌倒了。所以这十个探子全遭瘟疫而死，非常准确，全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跟随耶和华，所以他们俩可以进去。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所以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啊，有时绊倒免不了，是他自己绊倒了。对吧？不是因为你，但是你有祸。你如果故意的就有祸，所以你的一只眼若叫你跌倒，你把这个眼挖出来，你强掳什么呢？你有一只眼进入到天堂，强掳有两只眼被投到地狱中去，就对罪。你一定要严肃，要严肃。你发现你不能做光做盐了，赶紧悔改归正，重新被主人啊！你的这个手和脚缺了一只脚，一只手不能进天国，把这个。要你跌倒的手和脚砍掉，你缺了一只手，缺了一只脚，强掳有两只脚，两个手被拖到地狱中去，这都是主讲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登山宝训啊，我们要回去继续来看啊，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言行一致，听行一致，这样我们一生顺服在主的权柄下，遵主的旨意而活，这样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那么我有几个这个一张纸哈，就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每天应做的六件事啊。第一个就是祷告啊，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第二个就是感恩啊，常常喜乐，不住的感恩啊，不要埋怨，感恩啊。第三就是饶恕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第四就是读经啊，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第五就是认罪啊，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离了罪呢？啊，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啊。第六个就是遵守主道，荣耀主名， 就是主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做盐和做光啊。这个我是从其他的一个故事讲道上我摘录下来的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加添我们力量，主，我们能做盐和做光，都是因为主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愿主保持我们，保守我们，保守还要再保守，让我们不失盐味，让我们的光能够照耀。主啊，当你荣耀大光降临的时候，你来的时候，我们必得见你的容面，我们也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你那美好的国度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